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庆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今天我们新闻中提到，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已经抵达台湾，成为25年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那么听众朋友，佩洛西访问台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您怎么看？欢迎您参与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
您是不是也在关注他的动向？那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 13007993323，稍后就会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那么我们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啊，我们来先为您简短的回顾一下佩洛西访问台湾这个决定之前的一些扑朔迷离的一些信息吧。在媒体报道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之后呢，中国警告称呢，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其军方绝对不会坐视不管。而台湾外交部对佩洛西的这个行程有关报道呢，当时是不予置评的。
在路透社8月2号的报道当中呢，说有三位消息人士说，周一早些时候在新加坡开始亚洲之行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呢，预计是在8月2号到访台湾，并且过夜，确实是在昨天晚上比较晚的时候呢，是抵达了台湾。
中国警告称呢，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其军方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北京方面呢一直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在华盛顿告诉记者呢，中国的反应可能包括在台湾附近发射导弹，进行大规模的空中或海上活动，或进一步提出虚假的法律主张，如北京声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道，这是科比的说法。
在外界普遍猜测佩洛西是不是会在台湾停留的时候之前就现在已经是证实了。那佩洛西办公室在星期天的时候曾经表示呢，佩洛西会率领一个国会代表团前往亚太地区访问，其中是包括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但是呢当时是没有提到要到访台湾的。
在那之前呢，一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呢，美国呢已将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消息呢通知了一些盟友。另外呢，有两名消息人士称呢，佩洛西可能会在今天与台湾一些对于中国人权记录直言不讳的活动人士会面。
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一的时候表示，如果说佩洛西到访台湾，将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并且警告说这将导致非常严重的事态和后果。
我们看到当被问及解放军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时，赵立坚表示呢，如果他敢去，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中国认为美国官员访问台湾是向台湾支持独立的阵营发出了一个鼓励信号。华盛顿与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根据美国法律必须向台湾提供自卫手段。
但在这之前呢，大家可能了解这个时事政治或历史的也记得，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纽特金里奇是美中建交之后是到访过台湾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在1997年的时候，他不顾中国方面的反对，坚持将台湾呢加入访问的行程。他当时呢也是时任的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那么听众朋友，您如何看待佩洛西访问台湾这件事情以及带来的影响？欢迎您参与我们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323，欢迎您参与表达您的看法。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还是温馨提醒，本节目不预设立场，我们欢迎听众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
更不要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您好。
对这件事情的评论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外面评价也很多，那么我们在这件事情评论，大家最好是放弃自己的立场，就是不要带有立场的来看这件事情。如果带有立场，那么所有的话都是在节奏的，就没有意义了。好，我们不带立场的来看很多事情，看事实，对吧？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金里奇访问1997年，那么我从三个方面说。第一个方面就是金里奇的访问， 大家都知道，经济学访问是在1997年，那个时候和现在至少有四个地方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当初的经济旗不是执政党；第二个，是经济旗是先到台啊，先到北京，然后再到台湾；第三个非常重要，两国论是在1999年出来，当初的李登辉政府还是承认国家是一个国家，台湾是中国的；第四，当然了，那时候的中国的军力和现在完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是一个东西。第二个，很多人都在说啊那个众议院的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啊，那个总统管不了这个东西。那我很想请问一下，这个很好笑，如果这样的话，这样一个国家算什么样的体制呢？如果你和你的邻居说好，你们的围墙到1.5米，然后第二天那个邻居的老婆自动通知那个做围墙的把它做到1.8米，你去跟对方的老公说，哎，你怎么回事？我们说好的1.5米。那老公回过头来说啊，她是我老婆，我管不了她，她是独立的，我们还是好邻居。这个世界上有这种事情吗？你会让她一个人继续到1.8米吗？所以这些都是这种强盗的逻辑，叫我管不了她。你是一个国家，你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对外，没有一种统一性，她可以做那个做，大家都代表政府。
石先生，线上有多位听众等候哈，欢迎您再严谨一点表达。
第三个结果很简单。这次访问了以后，现在他还没回去了，大家不要着急，现在还没回去，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首先很肯定的一点，佩洛西的访问一定会对中美关系以及中台关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原有固定所谈好的所有的协议以及默契将会重新打破，将会对和平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佩洛西他这样做是在挑动中国人打中国人，他是全世界华人的敌人。谢谢啊。
好嘞，谢谢石先生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表达您对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带来的影响的看法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们好，首先我澄清一下，这个是对中华民国的访问啊，搞清楚。第二是，现在中华民国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根本不存在任何独立的问题。要讲分裂呢，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呢分裂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1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呢73年。所以爷爷和孙子呢要搞清楚。第二就是说，这次的意义，自从这个奥巴马的这个亚洲战略再平衡以后，到川普当选可以说是扭转乾坤。我们可以关心到彭斯那个重要的演讲的开首式，一直到美国政府相对通过了一系列的政治宣言和法律条文，所以已经非常明确的明白了，就是台湾问题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的安全问题。这个众议院这个议长这个佩老太太吧，访问中华民国的时候，这件事情呢，可以说，他就直接认同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因为这个他到这地方就根本不需要问中华这个人民共和国要1毛钱的签证，不存在这个问题，直接就去了这个中华民国这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为这个保卫中华民国这个自由民主呢，这第一个亚洲共和国呢，表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心，同时呢，也表明了我们这个自由世界建立民主同盟的这个钢铁意志。另外就是对他的这个影响，你们这个节目主持人当中里面，报告这个嘉宾里面有个叫雪梨的叫什么张宁是张健，我听得现在没听清楚，听糊涂了。他的说法呢是一个负面的，当然了，他说的负面的确实非常有道理，因为如果你站在一个这个集权的独裁的法西斯共产党专政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做看这个利益呢，确实对他们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对我们非常不好。所以这个张嘉宾呢这个观点呢好像是站在这个地方的，可是对于自由世界和中国热爱自由和平的这些善良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同时呢，这个佩，我老是忘他名字，这个佩什么东西？
佩洛西
啊，佩洛西，对不起，佩洛西在台湾看到被抗议他的那些所谓的那些抗议人群以后呢，他说了，说我到这个地方来拜访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就是为了捍卫你们这些拉横幅的人呢，子孙孙的以后也享有同样的权利，说得非常到位。另外，对这个中华民国他们政府他们怎么的感觉，对他们的影响呢？我今天早上听了广播里访问一个女士，她说这个访问 在台湾有绝大多数的人感到从前从未有过的一种温暖的关怀与支持，这是一种真实的感觉。所以影响要看什么角度。
谢谢赵先生的看法。
对独裁政府的影响呢是负面的，对的热爱自由和平的人们呢是一个正面的啊，这是我的观点。
好嘞，谢谢赵先生的观点。那么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啊，我们也不预设任何立场，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喂，大家好。
喂，您好，您请讲。
我觉得佩洛西Nancy Pelosi 其实他访问台湾很好啊，可以给台湾人知道，其实全世界人比较亲近的人都一个鼓舞是我是觉得以后美国国会或者是各个国家的元首自由国家的元首多去访问台湾，多去台湾度假。还有关于台湾的那个主权问题，我觉得台湾的主权其实是台湾原住民的，并不是共产党或者中国的，也不是福建人的，也不是闽南人的，其实是台湾原住民的。就好像澳洲的国会其实最近也在讨论要不要把原住民的权利放进去我们的宪法里面。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丛林法治就是谁可以抢那些土地，不是的。现在我们已经是文明的人类了，主权如果要承认的话，台湾是属于台湾原住民的。那我说的是这样，谢谢。
好嘞，谢谢陈先生，谢谢您的观点。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对佩洛西访问台湾的看法。接下来继续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James 您好。
你好啊。
hey, 你好，您请讲。
我先说呢，就台湾呢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省一个地区，所以我以后说话呢就只能说是台湾省啊。对于台湾省呢现在的状况呢是有历史回流问题，所以呢它是中国的领土，其实在建交的时候同美国已经说好的了，都是不进行那个官方的交流的，所以它就改变了。所以改变是美国，所以我们中国呢下一步呢一个希望呢再忍耐一下，就把所有宣布所有的领空领海领土全都是中国的，然后呢谁进来没经过批准就拦截，甚至作为非法侵略一样把它击落。所以呢通过这件事呢加强中国对领土的管理啊。既然全世界170多个国家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所以那些人是不是台湾呢是一个国家，这是废话。联合国就已经公布是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是公认的。所以而且拜登也说不会改变也不准他独立，已经很明显的了。所以这一次的话呢中国呢做一个教训，然后从以后所有的所谓那个领空啊什么中介线没有，都是中国的领土。所以呢我现在呢看到中国那些有两个部分的，一个部分呢以后把所有的台湾的领土海空船那个制空船船都要管起来海陆空三方面都管起来。所以下一步呢就等你民进党再搞下去的话呢只能早一点统一。而且中国这一次呢不要太多动作，只不过是练兵然后做下一步的准备，再做多一点的那个战舰啊航母导弹啊。和美国从来都是搞事的，所以他现在的一塌糊涂，他想把中国拉到那个战争的火海，等你中国人杀中国人，相当于乌克兰一样，俄罗斯人杀俄罗斯人，其实乌克兰本身里面很多都是俄罗斯人的嘛。
好嘞，谢谢 James 的看法。
把军队的话呢变成游击队来打他那个乌克兰那些所谓的地方政府的部队，同正规的部队两个人打的。
好嘞，谢谢 James 的看法，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们，那么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 我们本台的节目呢不预设任何立场，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
嗯，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啊。另外再提醒一下您的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的号码是1300-799-3323。
嗯，
接下来这位是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哎呀，大家好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打打杀杀的啊！首先我要郑重声明一下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应该热烈欢迎佩洛西访华啊！访华没错啊，台湾中国一部分啊，访华呀啊，应该像香港习近平去访问一样啊，搞多一些小学生啊，举个标语啊，花团锦簇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是不是？那你习近平不派人去欢迎，那我蔡英文派人去欢迎。总之，有朋自远方来，怎么说？不亦乐乎啊，啊，是吧？另外呢，还有台湾海峡啊，确实是内海，但是台湾海峡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内海。为什么？我们中华民国在台湾海峡两侧都有效控制了啊！别忘了，西侧还有这个马祖和金门，也是我们中华民国有效控制的区域，是吧？啊，至于说你不带立场去看待这个问题，这句话应该对中共说。你看中共最近的发言啊，这是还不带立场吗？对吧？我刚刚说的才是不带立场，有朋自远方来，不管谁来，我们欢迎，这才是不带立场的正确态度嘛，啊！所以还有说那个97年那个金里奇访台是访华、啊，先去了北京，再去了台北，这没有的啊，这个错误的，是97年是副总统戈尔先去了北京，然后是金里奇去了台北，那么。说那时候什么李登辉承认一中，所以不是个大事。我想说是蒋中正比李登辉更认可一中，难道不是吗？但是中共对蒋中正是不是更强硬啊，要打倒蒋家王朝。所以问题不是谁承认一中不一中，是一中一台还是两个中国，这都不是问题。问题就是共产党这90几年来一直想做老大，他不允许别人来做老大，他不允许自由的竞争，他不允许多党制，所以他只要你是别人要争权，要跟他一定要夺权啊！所以不管是民进党、国民党、李登辉还是蒋中正还是蒋经国啊，他都他看不入他的眼，所以啊，我们绝对不能去相信中共所说的什么一国两制啊，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彻底失败了。所以
谢谢苏先生的看法。
所以我们热烈欢迎，佩洛西。好，谢谢。
谢谢孙先生的看法。那么听众朋友，个人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表达自己不同的看法。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可以，是
您，请讲。
您请讲。
是好，两位主持人，大家听众朋友，这样，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从这细节来考虑吧。实际上基辛格已经说过了，美国历届总统对待台湾问题上是有一致看法，这个看法就是什么呢？不能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现在已经没有这条底线了，因为全都给佩洛西突破了。也就是说，他所有的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承诺，三个公报、外交承认和那个承认一个中国，基本上就否定了。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国内这种媒体啊，譬如说吴锡进讲话比较奔放，就让人家想起来了那个叫义和团的思维。像这种思维不要不得的，就误导民众。昨天人家造飞，这些细节以后，人家只有四艘军舰，一艘是两栖登陆舰，佩洛那个特里布利波什么特里布利号，还有一个里根航空母舰，还有一个驱逐舰，一个巡洋舰，四艘军舰在那里一拦就去接应那个。所以中美是不可能有直接冲突的，这两个大国冲突，全世界一塌糊涂了，就全都就倒闭了，就等于。那么现在有个问题，台湾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台湾问题是永远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个障碍。这个障碍造成了什么？连续就是国家之间反反复复。那么现在是不是能一劳永逸解决？这个涉及到什么问题呢？这个涉及到一旦挑战底线，也就是说，我作为众议长，我照样访问台湾，以官方形式，你哪能有个人的嘛？这个个人只不过是他一种马虎眼。什么 F-15 飞机全部停飞，这个都是迷惑中国观众的，迷惑中国老百姓的。现在他实质访问就是官方，官方以后还要干鉴定蔡英文。那么这个问题实质关系没有了，我们采取什么方式？不是吴锡进这种做法，吴锡进这种做法是什么拉动民气， 就是到后来就是说热情迸发以后什么都不没有声音了。我们看现在问题是什么，现在如果走到这一步，双方任何一方输和赢正义与否定涉及到你的就是执政的一个权力那个这个巩固基础的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来看理性看的，现在一个什么问题呢，两个大国不碰撞，然后呢找如果碰撞的话就是在你台湾上，也就是说这个民族又自相残杀，就是说自己要自己的，那就没办法处理了。那怎么处理？那么就是军火，就是打仗。这样下去以后呢，也许是一劳永逸。这个是一个就是执政者，包括台湾执政者目前，包括北京，包括华盛顿，你愿意不愿意这样做？他因为是毕业那个毕业就像毕业访问一样，就是最后一期了。他也是一个常青树，在美国众议院。
好嘞，谢谢先生的看法。
中国是不是有这种政治智慧？现在把那个四号开始把军演就围起来了，那围多少天？
好嘞，谢谢陈先生的看法，谢谢您。
台湾能够承受多少天？这个问题，好不好？我就谈这
好嘞，谢谢您。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新闻提到，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抵达台湾，成为25年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
那听众朋友，您是否在关注相关的这一系列新闻？还有佩洛西访问台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欢迎您参加我们今天早上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拨打1300-799-323来分享自己的看法。
本节目不预设任何立场，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Tony 您久等了。喂，
早上好 Tony 你好。
关于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这件事啊，其实本来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关键是佩洛西去访问台湾的目的实际上根本也不是什么支持台湾，他只不过是想为中期选举造势。他完全真佩洛西其实是个政治婊子，他完全是为他个人的目的。
请注意措辞哈。
他有很多时间去访问台湾，但是他不去，他偏偏要讲到他那个中期选举。他实际上这一次访问就是为他选举造势嘛，但是实际上他得不了什么分，他实际上把美国人的面子也丢了。他去他没有光明正大去，也不敢公布到台湾的行程，实际上他没有得了好处。中国这一边呢，我们的伟大领袖习主席显然他一个低智商低学历低阅历，完全是他妈所有的事情都要搞砸。他周围围的那一批人也是低智商低学历，所以把中国，你看原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辛辛苦苦的韬光养晦，给中国人民积累了一点财富，是不是啊？好不容易都被他搞光了。现在本来你就不应该，你要分析佩洛西，你要是不做声，可能说不定佩洛西还不去的，大家也不知道。你非要大点什么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绝对不会坐视不理，说了些废话有什么用呢？你敢打台湾吗？你现在凭你的实力你能够打台湾吗？是吧？实际上台湾也未必想那个佩洛西去访华，所以他也要低调，他也不想把事情搞大。台湾人也不愿意打仗，台湾人你看台湾人很多人都不愿意参军，对不对？所以整个的事情就是没有人占了便宜，台湾也没有占了什么便宜，中国把面子丢尽了，佩洛西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你看他终极选举一定还是要失败的。
好嘞，谢谢 Tony 的看法，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来表达您的看法。我们还是温馨提醒您啊，请大家注意文明用语。本节目不预设任何立场，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文明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
更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接下来就听一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邓先生。邓先生您久等了。
早上好。
早上好。
您请讲。
我觉得呢，共产就是中国呢是帮他做了个大广告，然后呢本来就没有太多的事儿，就像过去那个民进党什么陈水扁啊，然后他越反对呢哈，台湾人越支持，啊，就是这弱势群体吧，总是支持那种弱势的，因为中国太强大了。所以说呢，他帮他做了一个大广告。那么现在难就难在哪儿呢哈？说解放军要参，就是军事干预，那么 要保证台湾海峡的平静，要军事干预。那么怎么干预呢？哈，就是美国人呢做的这件事呢，没给中国人一点面子。那么中国那个面子现在怎么去把它挽回来？哈，打还是不打？就是说一下打下嘴炮就完事儿了呢？哈，这是摆在现在目前的就摆在面前的，这是一个哈。第二个，中国就是以后发展呢存在一个问题，因为香港呢现在是已经一国两制。那么就说，就应该叫一国一制了吧？那么所以说，那就台湾又怎么来解决？这是摆在就共产党强大了以后面对的问题。如果是一国两制，你都说的是一国两制，现在香港呢是一个法，那么谁也不敢说，就说一个声音跟中国一样。那么这是大家就说看到的，那么。然后呢，台湾呢，你还要又去骗他呢，他就骗不到了。大家不干，就老百姓也不干，对不对？如果说我们都愿意被人管着，那好办了。大家也不希望被人管着，所以说呢，这是一点啊。第二点就中国呢，我们一直讲中国，但中国呢，一个是说党中央，一个是中国，这是两个概念，很多呢把它混到一块儿。我们中国怎么样？实际上是。我觉得呢，就说，哎，共产党、党中央他的想法，老百姓的想法，我们中国，
好嘞，
哎，中国就老百姓的想法，老百姓哎想不想人去把他管着？
好嘞，谢谢邓先生的看法。
哎，这就是我看到的，就说两个，一个呢搞得现在呢是一点面子都没有，说昨天晚上呢就说几个部委联合发出了一个什么，就是说。是通知，因为这事儿挺大的，我挺关注的。就联合发出来，哎，怎么怎么的，我们要坚决怎么样，都还是一句话，就是说，是上面怎么说的，下面跟着一大堆的，就是各个部委都在说，包括外办，就说是侨办，包括台办，哎呀，都在讲这。我说讲了以后，就是哎呀，就说习大大的意思一句话，对，然后呢，你不来，然后给老百姓看一看，哎，我现在呢是一脸面子都没有，所以说。之前如果有智慧呢哈，就说这事儿，那么就说可能你不说呢哈，还没人知道，也没什么影响，帮他做个大广告，这是我的看法。
好嘞，谢谢邓先生，谢谢您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胡先生，胡先生您久等了。
你好。
哎，您好，您请讲。
我没有什么政治立场，我也很小打电话说，但是
欢迎您表达观点。
我作为一个华裔的澳洲人哦。我觉得最后的结果苦的是台湾人，啊，最后的结果苦的是台湾人，
嗯，
啊，另外嘛，我觉得我们华裔的澳洲人不要鼓动说美国啊支持台湾怎么着，然后中国跟台湾打起来了啊，最后我们澳洲因为一个条约的问题要跟美国去派兵台湾。那最后的结果，我们在澳洲的华裔澳洲人是苦的，这是肯定的。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人不是把那个潜艇进到了澳洲达尔文还是水里港怎么讲吧？在澳洲的日本人，他们都统统都给，集中起来了。啊，如果澳洲派兵参加保护台湾的战争。我们在这里的澳洲华裔的澳洲人或者华人，结果是肯定出去很多麻烦的，所以我真的不希望两个打起来，我也不赞成什么中国统一台湾或者台湾独立，我觉得最好的是弄一个中华联邦共和国，大陆、台湾各自有政府。但是大家坐下来统一一个中华联邦，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好嘞，非常谢谢胡先生的观点，谢谢您。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接下来为您简短的分享一点这个 ABC 驻东亚记者 Bill Bertels 在台湾发的一个撰写的
文章
哈。他在这个佩洛西落地台湾之前啊，他说如果美国众议院议长这个佩洛西对台湾成功访问呢，那么这将对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决心构成30年来最大的考验。 给世界上两个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带来巨大压力。
嗯，这篇文章当中写的就是从台湾政府的角度来看呢，在中国对台湾这个自治岛屿施加越来越大的外交和军事压力情况之下，这一次的访问呢是急需的展示华盛顿的支持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他说呢，但这也无意中暴露了美国政府最高层在处理中国最敏感问题上的分歧。美国总统拜登是佩洛西的总指挥和党魁，他甚至呢不愿意公开支持他这位民主党同事的访问。
那么这个 Bill Burtis 哈就写的，他说美国总统基本上是被晾在一边了。现在情况下，佩洛西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各自打造历史地位的努力，把这个形势推向了一个危机。
他写到了，虽然佩洛西在众议院议长之位的时间已经不多，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正在希望今年是他掌舵的第二个十年的开始。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非常欢迎您登录 SBS 的 Facebook 页面来表达您的看法。另外，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